上一次我们讲里面的人和外面的人没有讲完，不过我想我们就另外从别的角度来讲到同样一件事情，我可以重新再讲一次，或者把没有讲完的再整理再做一次信息。但是我想那样子的话也许对弟兄姊妹们是不大公平，因为讲了差不多三分之二，剩下一点没有讲，从头来讲也不太容易。所以今天我决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从哪个角度来讲呢？就从成圣这个观念来讲起。因为成圣是每个基督徒都知道，在我们得救的过程，在我们救恩的目标上面，都是一个确定不一的一个中途站。成圣是一个基督徒非常重要的经历。我们先看几处的圣经，请大家看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这段圣经是主耶稣为着他的门徒所有的祷告。我们约翰福音讲完也没有多久，这段圣经也许弟兄姊妹记忆还新啊。我们看一看主怎么说的。我们从十四节看到十九节。十四节这里主这样说，他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底下十七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这里讲到成圣，他说我的话就是真理，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但是主自己又讲，他说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所以这里有两面的意思，一面讲到分别为圣，一面讲到真理的成圣。怎么样让真理能够成为我们的圣洁呢？有一个分别的过程。其实圣洁这个字它最主要的意义就是分别，把我们从世上分别出来。当然我们可以引申把我们从罪恶里面分别出来，从世界里面，从自己里面，从一切不属神的事情里面分别出来。叫我们分别出来干什么呢？叫我们归给神。所以成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从旧约到新约都是一样的。基督徒，神的儿女，以色列人称作神的子民，他们是圣民，今天我们也是圣洁的子民。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基督徒是分别出来的，从世界上面分别出来。这里并没有清楚地告诉我们那个成圣的经历是什么，所以我们要从其他的经文更多的来了解。我们再看一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第二章，请大家打开一起看。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希伯来书这本书讲到很多重要的真理，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名词叫做成圣分别，就是使人成圣的主。我们来看一看第十节和十一节。原来那为万物所熟，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这里叫着使人成圣的和以得以成圣的，谁是使人成圣的呢？耶稣基督是使人成圣的。谁是得以成圣的呢？就是你我这些信主的人叫得以成圣。当然在得以成圣的过程中间又有很多的事情，这里成圣的目的结果是如何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所以我们再把同样的思想看罗马书怎么告诉我们。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八节到三十节，这是大家所熟悉的，请大家一起来看。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八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就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又叫他们得荣耀。这里圣经罗马书把成圣的事情分成几个阶段告诉我们。第一个，他说我们是蒙召的；第二个，在蒙召中间我们发现他是预定的旨意； 预定的旨意叫我们什么呢？叫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怎么样做儿？怎么样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呢？当然，这跟我们成圣的经历有关系。我们上次说过，神拯救我们的目的，叫我们像他，叫我们做他的形象 ，image of God。这里也讲他叫我们做他儿子的形象，造成他儿子的模样。所以他这里一连串的思想，主所招来的人，要叫他们称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是整个一贯的神救恩的思想。所以弟兄姊妹们，至少在这几节圣经里面，我们明白一件事情，神并没有叫我们做一个停留不前的基督徒，并没有意思叫我们仅仅得救而已。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思想，当我们明白这个思想的时候，我们开始看见基督徒的责任。今天早晨在我们讲这些成圣的观念的时候，我在题目上面讲成圣加了一个观，因为这是我们仅仅能讲一些看法，并不能因为听了一次道叫我们成圣，也不能因为懂得成圣的道理叫我们成圣，也不是说我们看见了这些成圣的经历我们就自己会有这样经历。所以这些事情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不仅仅是叫我们在真理上面先明白，当然如果不明白的话，对我们的追求会有相当大的妨碍。假如我们明白了，也不是说我们今天可以一蹴而就，一下子就变成圣洁，又变成能够达到神的旨意，并不是那样。并且我要讲的成圣不仅仅是一种观念，因为在教会历世历代以来2000年来，就有不同的传道的人，我相信他们都是神所兴起的，在不同的世代中间帮助神的儿女在经历上面往前，在真理上面往前。所以但是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把他们所说的真理拿来分析拿来比较的时候，发现他们所说的又不尽相同。因为许多的人对一些事情一些经历的看法，因着他本身所受的教导和本身所有的经历而对他的分析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我们不是说只有一种成圣观，有好几种的成圣观。弟兄姊妹们，在我自己读经的时候，我发现每一种成圣观都有它的圣经的根据，而且也非常的重要。这些成圣观当我们明白的时候，不是叫我们挑选哪一种，而是每一种成圣观都有它的优点。当我们能够更多明白不同的侍奉组的人他们所传讲的信息，在这2000年来帮助许许多多人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盼望不同的看法能够帮助在我们不同的情况底下能够再往前走一步。圣经上有很多种不同的，不应该说圣经上有很多种不同的观念啊，解释圣经有很多不同的观念。所以弟兄姊妹们，有些人他的看法，当我们得救之后，神照着他所预定的旨意完成一切的事情，像刚才今天早晨我们的弟兄邱弟兄所读的以弗所的第一章，我又很稀奇他找出这段圣经来读，因为这段圣经弟兄姊妹们读的时候会发现很多预定两个字，预定预定预定，神所做的一切事情在他的全知全能中间都是预定的。所以我们得救是按照他预定的旨意，我们能够走得上属灵的路，能够成圣，能够像耶稣，也是因着他预定的结果。所以在这里讲，我们得到丰盛的基业，得着圣灵做印记，使我们能够完全改变像他，这都是神一贯在他预定旨意中间所做的事情。弟兄姊妹们，这些思想非常重要，这也是很重要的，在基督教里面最早的所谓加尔文思想的一个重要的根源。但弟兄姊妹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教会除了属于加尔文之派宗派之外，还有很多不同的讲法。像卫斯理，他的看法和加尔文不一样。卫斯理神用他造成许多地方大的复兴，很多的时候神的儿女本来没有机会没有爱主，但是等到卫斯理的工作过去以后，好像被火焚烧一样，圣灵的工作下来，所以他们就起来追求主，起来爱慕主。卫斯理的思想跟加尔文有很大的不同，他所说的呢都是恩典，他的恩典从得救开始一直到一个人追求成圣都是恩典，所以我们要更多求神的恩典。弟 弟兄姊妹们，这个说法也有很大的帮助，很多人看见他在神面前的责任，因此就不懒惰而起来追求主。但弟兄姊妹们，又有人批评说卫斯理的说法不对，因为把一个人的成圣放在自己的努力上面。当然这些批评是过分了一点，可是呢也是有关系的，因为卫斯理的说法叫人对于救恩没有太多的把握。今天我的有没有得救，是看见在我身上有没有爱主的实际，所以这些说法又有相当的困难。以后 A.B. Simpson 起来，宣信弟兄我们讲过，他讲到基督徒所要明白救恩的四个基础，讲到耶稣是谁，上次我提过了，第一他是救赎主，像今天我们姊妹唱的这首诗歌叫神圣救主，我相信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神是我们的拯救者，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主。第二方面他讲到耶稣基督是谁，他说是我们成圣的主，所以在救赎跟成圣中间，在 A.B. Simpson 来讲是两件事情，两个不同的思想。然后他又说他是我们的医治者，最后他是再来的主，再来的主就是统管所有的历史，在时代中间，在一切创造中间来结束他的创造的那一位。所以弟兄姊妹们，从 A.B. Simpson 的思想，从宣信的思想来讲，又有不同的看法。除了宣信的看法之外，也有在近代一些人来讲，好像我们所熟悉的穆安德烈，他所说的是一种奥秘的和主当中的联合。一个人怎么会成为圣洁？因为他和主合一。那么弟兄姊妹们，尼托森弟兄接受这个思想，把它发扬光大，所以他讲很多关于启示，关于里面生命的道路，这些都是从奥秘派的学说来的，也是非常重要，因为这一派所 重视的是我们个人的经历。当然今天我们还有其他的各种看法，假如我们把所有这些事情都放在一起的话，我们又会看见基督的内住，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被圣灵充满，是最终走上成圣道路的唯一的路。所以在这里我们的努力变成是为着叫基督在我们身上有更大的地位，叫圣灵有更多工作的机会，好叫我们生命来改变。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我所要提出来成圣的面面观，所以不仅是成圣观而已，成圣面面观要从不同的角度，历史上两千年来不同的人他们所看见成圣的关键在哪里，问题在哪里。我刚才已经说了，一些弟兄姊妹们没有留心，一方面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是要叫我们成为圣洁，把我们分别为圣，而且主耶稣自己也说了他要把我们分别为圣，他也为我们的缘故自己已经分别为圣，他又说真理使我们成圣，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他要使我们成为圣洁，因为他是那位成圣的主。可是在我们的经历中间许许多多的困难，我们常常最大的难过，最大的挣扎，最大的痛苦，就是说我们明明已经接受耶稣基督救恩了，但是在我们的经历中间，在我们的思想里面还有许许多的污秽败坏肮脏不能逃脱喜悦的，许多俗世的思想，许多情欲的纠缠，我们不能够胜过，不能够脱离。假如我们只是像刚才姊妹们带领我们唱诗荣耀的释放一下都解决了，那多好，圣灵来了叫我们都释放了，多好。可是问题是不常常有这样的经历，怎么办？我们需要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有更深入的了解，知道这条释放的路，知道这条成圣的路是怎么样走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一方面的真理变成我们脚踏实地每天基督徒需要经历的事情。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有困难，而以往的弟兄们侍奉主的人他们所看见的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解决一些问题。我们不是说谁讲的对谁讲的不对，我认为他们每个人讲的都对，都对，因为若是不对的话神怎么能用他们。但是他们所说的是应付当时每一个环境，所以人的努力要不要紧？要紧。神的掌权要不要紧？要紧。这个当中有没有冲突？没有。卫斯理和加尔文有没有吵过架？没有，他们俩根本不在同一个时代，从来没有吵过，是跟随加尔文的人和跟随卫斯理的人在那里大吵大吵，吵闹不休。加尔文的真理的观点 他们看见了，就抓住那个东西不放。卫斯理的经历他们看见了，得着了，就抓住不放。所以卫斯理跟随者说，加尔文从来没有给教会带下复兴来，没有，加尔文没有带下复兴，让他带下改教运动 Reformation， 两个一样重要。但是我们在这些人的后面看见他们所说的真理，所说的传的信息，我们怎么了解，怎么接受？我告诉各位，都要接受，而且都要非常留心的分辨，慎思明辨。以往的弟兄们，包括我们的背景出来的，倪弟兄所带来的信息，我们都要接受，一方面接受，一方面慎思明辨，看见说所有侍奉主的人都不完全，他们所说的都不能概括所有的。当然后来的人比前面的人占便宜，因为前面的人所说的他可以消化，可以接受，就好像今天做学问一样，做研究一样，后面的人总比前面的人占便宜，因为前面人走了很多冤枉路，他已经知道了。属灵的事情有一点不一样，因为那不是冤枉路，而是说走的路，经过的路，在个人的解释上面，因着他对真理的了解有所不同。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从哪里开始来认识这些真理呢？从头来，从改教运动开始。当然我可以从天主教开始，你知道天主教也需要讲的。为什么今天我们常常把天主教的工作放在一边，忘记了天主教是教会的老祖宗啊，没有天主教也没有基督教。那么天主教的问题在哪里？天主教的问题在于他对于受洗的看法。他认为受洗是那一天为止把以往所有的罪都洗净，我们洁净在主的面前可以进入一主交通，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他对以后的罪没有法子处理，所以为什么天主教有告解的制度出来？因为那是对付受洗以后发生的罪，所犯的罪。当然今天从基督教的立场来看，我们看见说主耶稣的罪是一种性质上面的除去，主耶稣洗罪，我的话要小心哈，主耶稣没有罪，主耶稣洗罪是一种性质上的问题，因为他的宝血，也唯有他的宝血能够洗净人一切所犯的罪，包括我们从前所犯的罪，包括我们以后所要犯的罪，包括在我们之前的人所犯的罪，包括在我们之后的人所犯的罪。因为呢，一次永远在性质上面一个洁净，所有罪在主耶稣宝血里面都能洗净，连旧约里面那些祭司所做的除罪的工作，借着献祭所摆上的祭物，谋求和神当中交通，都是靠着有一天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他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包括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献祭所承认的罪。所以弟兄姊妹们，改教运动之后对于罪的看法，对于除罪的看法跟天主教不一样。现在我们回来讲改教运动，加尔文学派重要的真理。加尔文比马丁路德生的晚一点，差不多是同时代的人，所以在改教运动最先的三个鼻祖中间，一个是马丁路德，一个加尔文，一个比较更不出名的叫茨运理，也许有人听过茨运理。茨运理其实是三个人中间最平衡的一个。加尔文是一个相当严厉的人，他的出身他是学律师的，学法律的，所以他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头脑，分析事情实在是仔细。他在日内瓦有很大的贡献，因为日内瓦那个时候改教运动成功以后，天主教的势力被驱逐出境了，没有人再跟随天主教徒，没有再跟随天主教皇的。但是因为教会没有任何的制度，你想想看，1500年来整个人的思想，中古时期思想已经完全受到教会的控制，每一件事情教会是最高的人，最高的权柄。等到你把这个权柄打掉拆除以后，日内瓦立刻变成无政府状态，连人间的法律也没有人遵守，整个变成一种非常混乱的状况。那个时候加尔文正好到了那里，他们就请他留下来做市议员。这个市议员就不同，因为市议员就可以立法， 他以后做了日内瓦，差不多等于现在的市长一样，他就在那里定了许许多多的法律条文，到现在还是非常好的条文，因为他是学法律的。在他的定规的这些条文中间，跟基督教的思想不能分割。他的领会，他的了解，神是要在人间建立一种以神掌权、以圣经为基础的政府。所以这是改教运动一个试验品，在日内瓦是相当成功的。当然这些事情发展以后怎么样，他所发展成功的一代两代就完了，为什么？当然我们还有机会研究。但是他主要的思想是什么？加尔文的思想非常简单，他一个重要的点，最集中的点，就是神的主权，神绝对的主权。加尔文学派有五个教条，如果你把它写成英文的话很容易， TULIP 是一朵郁金香，郁金香几瓣叶子啊？四五瓣是不是正好？那么郁金香呢， TULIP 这五个字代表什么呢？ T 代表 Total Depravity， 就是他说的人的完全败坏，完全无可拯救，人已经坏到极处，像耶利米书说的，人心坏到极处，谁能拯救？保罗说：“我真是苦啊，在我里面一无良善。”像我们所唱的诗歌《奇异恩典》，John Newton 所说的，他说：“我是一个 like a wretch， 是一个坏的不坏透坏透不能再坏的人。”弟兄姊妹们，这是说到人的败坏。加尔文的学说里面。Total depravity 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人是完全败坏，当亚当犯罪以后，最近的他的里面不仅影响他肉身，叫他死亡，因为主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死就进了这个世界，不仅仅讲了我们身体要死亡，讲了我们人的灵魂，我们的魂也已经死亡，灵这一方面跟神没有办法交通，所以他是死的，在我们的魂感情思想意志这一方面一无拯救，连我们里面一点点爱神的希望都没有，连一点点懊悔的心愿都不会有。中国人说人是人性本善，但是善跟恶跟神没有关系，所以加尔文的思想里面，人败坏到一个地步，连救自己的欲望都没有，连寻求神的心意都没有，坏到这个极点，这个叫 total depravity，完全穷乏的一个地步，完全无有到一个地步，连回头的力量都没有。如果不是神的拯救，人就一定在罪恶里面犯罪到死，一代一代又过去，就是这样。弟兄姊妹们，我们看看今天社会的光景，我们不得不承认加尔文所看见的有相当的真理。当然在同时也可以说，在天主教中间他们也有不同的看法，因为在加尔文的时代只有天主教可以比较，基督教还没有许许多多宗派产生，是不是？天主教里面认为人还有一部分的良善，人的感情可能已经受了玷污，但是人的理智还是清醒的，说是人的 intellect， 人的智慧可以叫他寻求神，所以为什么天主教把许多教条编成教义，教导神的儿女，教导这些人，就是希望从他们理智上面入手，叫他们因为理智的清醒而产生里面的改变，开始寻求神，都有他的道理的。我们不能说教导主义都是错的，为什么他们会变成教条的工作呢？因为他们相信人还有理智的一部分可以明白，所以把圣经里的真理把它浓缩起来，变成十几条，变成二十几条，三十九条，不能再多了，越少越好。但他们发现需要有三十九条才能够把它讲清楚，所以把它变成各种不同的教条。我去年暑假在 Jackson Mississippi， 就是前两天闹事情，就是昨天开始游行的地方，那地方我去过 Jackson Mississippi， 大家知道昨天在那里游行对不对？那里有个神学院，是改革中的神学院。我去年去的时候有一个，当然我们是暑假的学生，是一个特别的 program， 那里有一般的学生，有一天 有一个服务我们的，因为我们去那边住在外面，要每天开车去学校，所以有人开车接送我们。有一个开车的同学，有一天我看见他在那边看一本书，叫什么 Short Catechism， 简短的纪要问答。我说你做这干什么？他说这是我们必修的，还不是必修，你不会背这个不能选课，改个宗的。我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还有美国人会背书的哈，我家孩子从来不背书，怎么他还要背书呢？哎，教会里面要背的，简短的纪要问答，你不会背这个根本不能选课。 prerequisite， 所以他紧张得不得了。他说我今年这个暑假一定要背出来，因为不然的话明年开学我不能选课，好多课都不能选了。把它变成教条，让人能够从头脑里面接受清楚，思想分辨明白。加尔文主义也不脱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教条式的教人明白。刚才我们讲人的完全败坏，加尔文比天主教还更进一步看见人的败坏。他认为人的理智都没有办法认识神，人的魂不过是感情、思想、意志，对不对？意志已经软弱到对罪都不能拒绝了，他的感情已经完全向着世界去了，只有他的理智或者还有清醒的机会。但是加尔文说连理智他的判断都有问题。对于神的判断，他可以知道有神，但是从他的知识、从他的经验、从他的理性判断出来的神并非基督教所启示的神。所以他说人败坏到极点，毫无办法，因为这样人怎么能蒙拯救。所以底下他就说到神无条件的拣选，那个 U 代表 unconditional elect election， 神的拣选，神的拣选是没有条件的，他不是定规说只有男人能得救啊，好像有些异端说因为女人比较软弱，所以男人得救要多救几个，就多结几次婚，多带几个女人得救。你们知道这是什么？这是实际上这样讲吧？摩门教这样讲的，只有男人能得救，女人不能得救，因为女人比较笨。因为我不是摩门教的，我可以这样讲哈。摩门教说也不愿意这样讲，不过他的思想是这样：女子没有地位，也不是人年轻才能得救，人年老了不能得救，没有任何的条件。有些人为什么得救？有些人为什么不得救？是不是因为他比较有学问？不是。有些人得救，有些人没得救，为什么？是不是因为他比较有道德？不是。加尔文说什么都不是，神拣选谁谁就得救了，神没有拣选谁谁就不会得救，很厉害的。至于他凭着什么条件来拣选，没有条件，他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是神绝对的主权。加尔文讲的对不对？你很难说他讲的不对，是不是？很难讲他说的不对，因为事实的确如此。我们不能够分析为什么今天你我在教会里面，为什么别人不在教会里面。当然从这个说法，有些父母亲非常担心，那么我的儿女神有没有预定他得救呢？问题来了，是不是问题啊？是问题。所以加尔文的学说就说，你放心，你要相信神已经拣选他了，只能这样子。他到最后没有拣选怎么办？那你也管不了了。这就是加尔文学说一落下来就这样的情形。第三个字 L 代表什么？代表 limited atonement， 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宝血只洒在那些蒙救赎的人身上。因为若是他的宝血对那些没有得救的人也有功效的话，那他们那些为什么不得救呢？所以加尔文的思想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宝血是有限度的，虽然他的宝血救赎无限量的，但是用在谁的身上是有限度的，是根据他蒙救赎的人的人数。假如他没有蒙救赎，主的宝血对他毫无作用。嘿，这里面有点问题了，大有讲究了。你知道Armenia 亚美尼亚在这个点上和加尔文真的发生争执，他们真的吵过一架的。亚美尼亚说，不，耶稣基督宝血大有全能，他的宝血能够赦免一切人的罪，只要他相信，他如果不相信，那是浪费了耶稣基督救恩。加尔文学派非常注意说耶稣基督救赎的功效，没有一滴血是白流的，所以他们不承认 主的宝血在没有得救人身上有任何的功用。这里有一个很大的漏洞了，这里开始加尔文学说的独断性跟专一性跟他接导出来的因素在这里有个问题了。那么底下第四个是什么呢？ TULIP， I 是代表 irresistible calling， 不能抵挡的呼召。就是说神如果在预定中间拣选一个人的话，他一定会得救，他不能抵挡神的呼召，不能抵挡圣灵的工作。虽然你看他现在没有得救，但有一天他一定会回头， irresistible。 问题是谁也不知道谁是谁，神已经预定拣选得永生的。所以每一个人得救都是不能抵抗神的呼召。我们诗歌也有这样的诗歌，有一首诗歌叫爱大我无能力，神呼召他，他说爱太大所以我不能抵抗，也是 Newton 写的。一方面 Newton John Newton 我们知道他写了这首诗歌叫做奇异恩典，他另外一首诗歌讲他奉献的经过叫做爱大我无能力。神爱他爱到一个地步，他只好毫无反抗完全归神。最后一个是什么？ P Perseverance 或者 Preservation， 就是说神既然救赎来的人，他必定保全他们到永远。神救赎来的人，他所造来的人，他一定保守他们一直进到荣耀里面。因为神的恩典不能抗拒，神的工作不能抗拒，神的拣选不能抗拒，神的呼召不能抗拒，神在人身上的工作也不能抗拒。所以神至终会把他所救赎的人带到完全，带到荣耀。尤其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不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讲，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手中夺去。今天我们时间只能讲马丁，只能讲加尔文的成圣观。弟兄姊妹们，在这个加尔文思想里面，每一件事情都非常好，只要你清楚得救，底下一定有救，神会救你到底，非常重要。但弟兄姊妹们，一个人怎么会爱神呢？怎么会追求神？怎么会认识神的事情呢？从加尔文的学说里面，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不说是人的工作，也不说是人的反应，是什么呢？是因为看见这整套完全的计划，因此他里面不能不爱主，不能不爱神。弟兄姊妹们，在爱神的人真的有这样现象，当他看见主的救恩浩大的时候，他就完全顺服神，完全投降，向着神献上所有，所以神就带他一步一步一步走到完全。问题在这里，那些不爱主的人怎么办？还是有很多的人得救了以后好像没有得救一样，仍然在世界里面混，仍然在罪恶里面 打滚，仍然为自己而生活。这样的人你从加尔文的学说怎么样来处理这个事情？大家听真的哈，从加尔文的思想跟学说里面就说这些人是一种虚假的得救。哇，好厉害，根本没有得救，因为如果他得救，他不会现在这个样子，那么马虎虎，还在罪恶里面滚打滚，还在罪恶里面流浪。当然，他允许一个人跌倒了再爬起来，因为最后神保守他。但是如果一个人到死还在马马虎虎基督徒呢？加尔文的思想里面就说，这些人是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弟兄姊妹要听清清楚了，加尔文学派在这方面给人造成很大的压力和恐惧。但是也好，因为有些人真正要想想他到底是不是真正得救了。今天我们时间停在这里，下一次我们讲亚米尼亚跟卫斯理的成圣观。今天我们只能讲到加尔文了。假设今天我们是加尔文主义，假设今天我们是长老会，是改革宗，假设今天我们是浸信会，这些真理完全被接受。所以今天假设我们在浸信会里做礼拜，那牧师就要问了，你们中间哪一个人还没有得救，快快举手，快快信主。而且你要知道神救恩的完全，今天从你得救开始，神要保守你一路长进到完全。但是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把握，你需要重新在神的面前决志。如果你跌倒了，你要求神的保守，因为他至终保守你， 你今天还在这里听见这样信息，就是因为神的保守，所以你要觉知。那么弟兄姊妹们，既然我们今天讲到从这条路走到成圣的路上，我也希望弟兄姊妹们留心你所听见的福音，清楚圣经所给你的教导，你把你自己和主的关系，这个成圣的经历要弄清楚。不错，成圣不是靠着我们的努力，是神的恩典，完全是神的恩典。但是你有没有完全因为看见他这样的恩典而把自己无条件的奉献给主，让他做工在你身上的？请我们大家低头一同思想。主，在这个短短几十分钟之内，我们要把加尔文的思想讲清楚实在不容易，但是我所求你借着圣灵的能力敲叩每一个人的心门，在这里叫我们知道你的救恩是完全的，在这里叫我们知道你的救恩是有能力的，要拯救我们到底。因此我们需要在你的面前重新把自己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中，让你救恩一切所应许的都呈现在我们身上。主啊，求你给弟兄姊妹们一颗爱慕你的心，一个追求你的心。主，求你给我们里面一个懊悔的灵，叫我们为了以往所丧失的年日，哦，求主你赎回我们的光阴，更把我们自己奉献在你的手里。求主来洁净我们，求主的圣灵来光照来引导，叫我们懊悔在你的面前，不仅认我们的罪，也求你保险的洁净，更加求你圣灵的充满，好叫我们的生命被你改变。主啊，今天早晨我们靠着你的恩典，在你圣灵的面前我们谦卑，把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主，不仅是为我们祷告，为着所有弟兄姊妹们这样祷告，求你用你的真理使他们成圣，照你所应许的，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